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而家我又同大家分享张广德教授嘅著作《导引养生文化篇》第一章《导引养生文化嘅演进》嘅讲到秦汉时期，史书记载秦汉嘅建立，造就咗前所未有嘅中华帝国灿烂和繁荣。虽有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但衣钵农桑之作不在其中。流传下来嘅先秦遗书数目庞大而精彩，其中1973年底发掘出来的长沙马王堆生耗墓出土的随葬物品中，有一张盖有人体44个姿势的白画导引图。据有关专家分析，该导引图是秦汉时期的文物。这幅导引图有男有女，或着衣或裸上身，其动作有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，亦有模仿动物形态的徒手运动和器械运动，其作用有健身和治病两种。该导引图不仅展现了2100多年前我国古代医疗体育的真实情况，同时又为东汉宋代出现的五禽戏、八段锦等找到了较早的渊源关系。五禽戏是东汉末年我国杰出的医学家华佗所创编的，它是我国古代采用引导防病治病以求延年益寿的典型范例。华佗曾对他的弟子吴普说：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矣，动摇则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辟谣复书不恼事也。是以古之先者为导引之士，用经刺骨，引免腰体动诸关节，以求难老。吾有一术，名曰五禽之气：一月苦，二月绿，三月红，四月圆，五月月了，亦以财泽兼利提足，以当导引。体又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气，而汗出，因而脊粉，身体轻便，腹中欲食。普施行之，年久十二，耳目聪明，齿牙圆坚。可以看出，华佗不仅创编了一套治病强身的五禽戏，而且发展了导引理论，为后代防病治病作出了杰出贡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汉代除了华佗之外，尚有一些知名医学家对导引也做了进一步的总结。而名医张仲景在其所撰写的《金匮要略》中说：若人能养肾，慎重的慎，不令邪风干五经络，色中经络，未经流传五流传脏腑，即医治之。四肢除觉重滞，即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 高木，勿令皎峭蔽失，托名为华佗。可能是他的弟子吴普、梵阿所赞的《中藏经》也说，道人可以逐客邪依观治。又说，以道人而不道人，则使人邪侵观治，故结难通。还说，阴阳平，则天地和而人气宁；阴阳逆，则天地否而人气竭。故天地得其阳而炎热，得其阴而寒烈。阳处于子前，没于午后；阴处于午后，没于子前。阴阳盛衰各在其时，近始近末，无有休息。人能从之亦至也。据史书记载，有些推崇偶装思想的人士，也积极利用道人术为他们的养生作为他们的养生手段，而张良从斥从子游，乃学辟谷，道人轻身。李少君东方朔道人倡导以道养，以道气养性，孝看乔慎，仰慕从乔道人之术。这个时期，有关气沉丹田的闲工要领也开始出现。沈约在新鉴中说，能齐两寸谓之关，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，以品受四体也，故长气者以关息。至于以关息而气然矣，故道者常治气于关，是为要术。这里所说的关，就是关元。关元道家称为丹田，远在汉代，人们就认识到气沉丹田在医疗保健中的重要作用，真乃可贵。这一理论至今仍为道人气功家所沿用。不能不提及的是具体应用道人来治病的，是记载在我国西汉时期成书的《黄帝内经》如素问医法方二论第十二说，中央者其地平而湿，天地所以生万物也重，其民食杂而不劳，故其病都扭缺寒热。其治医道人按窍，故道人按窍者亦从中央出也。意思是说，中央地区地势平坦而湿润，自然界出产的物资众多，那里的人们食物品种繁杂，生活比较安逸，少于劳动，多患流、痿痹、缺液一类的疾病。治疗以用道人按摩，所以用道人按摩治病的方法是从中央地区传出来的。素问血气凝治篇第二十四说，凝素惊恐，经络不通，病生 衣不仁，自知以按摩若爪，意思是说认知委受惊恐之人，经络因气机紊乱而不通畅，病多为麻木不仁，致使宜用按摩和药爪。素问其病论第47认为，道人可以治疗血气息积。此外，《黄帝内经》中还有很多养生思想值得提倡，概括起来主要观点如下。法依阴阳，顺应天时，顺应四季气候以养生，保护生机，提倡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，和衣术数，主张动以养形，引导按摩气功无所不包，饮食有节，包括饮食和五味不能偏食，起居有常，指四季的作息制度以劳役的适度，不妄作劳，即不妄作妄劳，恬淡虚无，注意精神调节，防止一切过用，以防过用病生，辟邪以防病，同时以认识到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，寿命的极限即天年是到百岁乃去，长寿有先天因素，但以后天调摄密切相关。如果说《黄帝内经》深深地影响了医学界，成为中华医学的宝典，那么周易参同契则影响了道人学界千余年，作者魏伯阳继承了周易的优良传统，以周易原理为指导，以练功实践为基础，并结合自身丰富的化学知识，即是炼丹术作类比，总结了类丹学的练功规律，其学术水准很高，为历代气功名著的佼佼者，被尊为千古丹经王。这个是摘自《气海十灵》的本书。综合以上所述，秦汉时期道人气功之硕果，正如道人学家所说，恰似金秋丰收一般，给中华医学、道人学的理论和技术之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。好了，今次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下次呢我哋就继续学习两晋南北朝时期。